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早晨我们再把敬拜赞美归给你，因你自己话语中间智慧，你当初借着使徒们所写的，先求主智慧的启示你再一次充满我们，再一次开启我们的眼目，叫我们知道你话语中间所有一切的真理。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终于我有一点把握，可是还是很没有把握能不能讲得完。今天一次，明下礼拜一次，是吧？我们要讲将近两章的圣经。那上一次我们讲了15章13节，那在这个之前呢，保罗差不多把所有他对罗马教会讲的那些关于教会的真理，关于救恩的真理都说明了。虽然罗马书的主题叫做福音，但是这个福音绝对不是光指我们因信称义得救而已，也包括了整个神的计划。在9章到11章看见他对以色列人计划，又看见信主的人因着救恩的浩大应当怎么样把自己奉献啊？罗马书十二章讲到奉献的经历，开始了一连串，属灵生命的这个改变。因着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这样一件事情，不是一个客观的，在我们身上成为主观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慢慢进步的时候，就越来越懂得什么叫神的旨意。这不是去一件事情、两件事情祷告。二是跟神的心意相合啊，这是最要紧的。那这里呢，就最后讲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接纳的问题，那是我们猜想当时可能在教会中间，犹太的背景跟外邦的背景，在有一些实行的事情上面，并不是救恩本身有的问题。这里所讲的圣徒、讲的教会，都是已经因信称义、明白这个救恩道理的。但是难免因着他们背景的缘故，可能对有些事情的看法作为不大一样，比如说吃肉不吃肉啊，这个守日不守日，这些问题都是会造成教会的间隔。所以呢，保罗提到了彼此接纳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讲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呢，已经完了，而且我们看了类似一个结束的愿祷祷愿啊，保罗在这里祷告呢，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上次讲过这个，他很巧妙的把他所有一切的真理讲完以后呢，很巧妙的把这个最后一件事情，他说圣经的问题，圣经所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叫我们得到盼望。所以他就说，但愿有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基督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盼望的神使你大有盼望，而这个呢，他很确定的说明，把整个罗马书的重要内容都在几句话里面，一句话里面包含了。那么到了14节，为什么又新的起头呢？你会觉得说，当然保罗所有书信都以祷愿结束啊，那么结束就好了。不，他又得了一个头，又起一个头，弟兄们，诶，又开始了。那你再读的话，就发现到14节一直到16章末了，这整个的 coda 啊，尾曲尾音放在后面，什么道理呢？因为在这里他也可以说是写出了他想去罗马的一个意思，待会我们就知道了啊。那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就在研究这保罗这封信啊，到底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光是交通一些属灵的事情呢，还是后面这部分才最重要的？这个是学者们的问题。在这段里面呢，一开始罗马一开始第一章第十节，保罗去讲了想要去看他们。那么到这里呢，就是15章14节以后啊，一直到末了，是说到他个人行程的交代啊。你会看见到15章末了之后，他说他本来就要去罗马了，但是呢又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转一转啊。他想去罗马，然后去罗马的目的呢，其实是要去西班牙。那么去西班牙路上经过罗马，跟他们有点交通啊。保罗的话也很有意思，蒙你们接待，然后蒙你们送行啊。那么到底他阻止之外有没有更深的意思呢？当然信里面不一定，要看情形，所以这有相当的活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些话呢，我们就知道可以使我们这个可以注意到保罗一个写信的一种特点啊，他写信的时候，有些时候信讲得很重很重。你会注意到在第14章14节一开始，他话呢口气转了很多啊。弟兄们，我自己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 这句话是因为前面保罗好像很诚恳的也很重的教导他们要彼此接纳，那么这里呢保罗的语气一转，因为当他要去罗马的时候，他要给请他们接待的时候，你口气太硬，这个有点不像话嘛，对吧？你把人教训一顿，然后我来看你，这话有点奇怪，是吧？所以保罗口气要转回来，他怎么转回来呢？他就这里口气上呢，好像几乎带着歉意，抱歉，哎呀，对不起，刚才讲的话讲重一点啊。那么他又转回来，怎么知道呢？第14、15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啊。那么这里呢？有一些这个 commentator 就说保罗在这几乎是抱歉，几乎是跟他们道歉啊，很有歉意，因为口气可能前面一段很硬啊。那么保罗说稍微放胆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教会，保罗这个话呢的确是重一点啊，很重很重。如果是以弗所教会，我想这个是应当的，因为他对他们的关系很深，甚至哥林多教会这么不听话的教会啊，不长进的教会也没有问题，那罗马到底是个客人，没有见过面，所以呢，他提出他们指出他们彼此接纳的事情啊，他讲到这里说呢，用很熟的、很亲热的称呼，叫做"我的弟兄们"。注意到啊，这个弟兄们这里呢，原文是"我的弟兄们"，我自己深信，这用了"我的弟兄们"，还用一连串的类似恭维称赞的话。说什么蛮有良善啊，充足的诸般的知识啊，特别是用的这个字，在这里用的这个 peplaromeno 这个呢，用在这里和上一节的 pelosi 愿盼望的神充满你们，他用两个充满在这对照呢，你就知道他用尽了好话啊，这个神怎么充满你们，然后呢充足的智慧啊，这个是充足蛮有良善，充足的诸般的智慧等等等等。那么当然这一句话呢也可以说，如果是保罗了解到罗马教会光景不错的话，也说出了在这里对他们一种信任啊。那么那有人喜欢保罗的就觉得保罗呢在这个地方很仔细，不愿意讲话过分了，超过他对方能听的啊。那有些人批评保罗这个人，前面讲话那么凶，后面讲话那么客气，很矫情。那这个是历史上早就有人这样说了，我也不必说。但一般呢，今天我们接受圣经启示的人都认为保罗在这里是必要这样写，要不然的话就底下接不下去了。那么稍微放胆的意思可以理解呢，就是他自己说明自己承认呢，他超过了该有的礼貌。讲话呢太过分礼貌不值的话呢讲不清楚，但讲完以后呢道歉一下啊，说是超过了礼貌。那么我们中文里面呢可以加上一句客气话，请你不要见怪啊。那英文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希腊文我不知道怎么讲，请你不要见怪，有没有这种话啊？见怪两个字呢中文才有的啊，说了他以后呢说请你不要见怪啊，多多包涵，大概这样意思。所以保罗几乎带着歉意来做这句话啊。那么当然他说呢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我这样讲为要提醒你们，他说哈，特要提醒你们的是要提醒你们记性，你们记得的，因为我相信保罗也知道罗马教会也不是没有人建造，可能彼得甚至其他亚基拉百基拉也尽了一些力啊，提醒他们。这个劝诫内容呢是什么呢？这里讲的提醒你们啊，这个劝诫的内容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彼此接纳的问题啊。所以呢也就是首日了，这个吃饭的吃东西的问题。那么这里呢保罗的口气很软啊，刚才我就说有人说有些解经家这个人呢就 John Murray 就说呢就直说保罗是在道歉 apology 啊，他说讲话呢讲的在道歉。那么从这里呢很有趣一件事情，保罗转到了自己的职事，他说呢特因啊神给我的恩典，这个特因两字的特呢是接在上面，特特提醒你们记性，还特别因为这个中文特因呢放在底下跟他的职事有关。但是刚才我已经话里面说出来了，在英文跟其他的希腊文的版本里面，你看这个特别呢是上面的意思，特别让我提醒你们记性啊。所以这里呢有一点不一样，但是问题不大啊。因着神给我的恩典呢使我成为外邦人的基督耶稣仆役，这句话很奇怪， 中文圣经你注意到，其实英文圣经也是这个节分节啊，分到那里去了。如果照着把这个特字放在上面呢，更应该是这样子，特特提醒你记性，底下应该16节从因为神给我的恩典，所以怎样怎样。那当初分章节为什么这样分，我们不知道，也不能再问了，反正就是这样子。这个话应该其实是跨过去的啊。所以这里保罗说的，因为我神给我的恩典，使我做了外邦人，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这个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啊。这一句话呢，确实正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明白保罗自己心目中间怎么样估计他从主领受外邦使徒的职分。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保罗提到他做祭司啊。这个祭司两个字呢，我待会要解释。他提到他是做外邦的仆役，这个仆役两个字 Liturgios 这个字呢，我们在13章里面其实看过，13章第6节译作神的差役。这两个差役呢，这两个差役也好，仆役也好，中文的意思都不是很高贵的。其实这个意思呢，这个两个翻译都不太好啊，差役也好，仆役也好，不能说出这真正的意思。因为 Liturgios 这个字呢，它的含义是一种官方的意思，正式的。那么保罗做使徒是正式，耶稣基督委派他做使徒啊。那么这个呢，用 Liturgia 这个字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其实是一本把祭司的职任啊，这个字呢在希伯来书特别是这样讲了，耶稣基督的职任，更美的职任，用的是 Liturgia 这个字。 Liturgia 这个字就是英文里面今天讲 Liturgy，也就是一种正式的聚会的一种仪文。那么这个呢，在礼仪方面不是一种差役的意思，而是一种官方的正式的代表啊。所以他说他是神的仆役啊，神的代表啊，使徒的是一个外邦人作为神差遣他的代表。那么十三章也是讲的，他是神的用人，是代表神的，讲神是他是神的仆役，差役是代表神的，有一个官方的地位在里面啊。那么他称作这个除了仆役之外呢，他说他是福音的祭司。那我说了，这是保罗唯一次呢，中文的翻译如果对的话，把祭司这个称呼用在自己身上。当然保罗不是立位人，绝对不可以在旧约里面做祭司，他因此呢，他所说的意思一定是指的新约里面啊。那么这个祭司的意思是不是仍然有罗马时代诸神的祭司那种可能那种意义在里面，对外邦人讲就是懂的，有这种可能。但是保罗呢这样说的原因是特别要衬出下一句，下一句是说什么呢啊？他说做神福音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洁，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他说教我所献上的外邦人可蒙悦纳，这句话是保罗提出来这个祭司观念的一个原因啊。那么这个思想当然说外邦人是祭物，那么祭物是归给神的，意思就是说外邦人归给神。那因为好在有前面12章的旧约的话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没有一个人不会领会他所说的就是指这个事情。他把外邦人带到主的面前，信主以后呢，让他们把自己献上，这个祭物就成了保罗所献上的祭物啊。那么当然这个字呢关于这个 prosphora 这个字应该翻作祭司还是翻作祭物，这个很有讲究。在英文里面呢也是 sacrifice， 可以翻作祭司也可以翻作祭物，也有的问题。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可以翻作祭物也可以翻作祭司，所以呢这个翻译的人学者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呢，因为前面我们讲为什么保罗在这边提出祭司的观念，而他自己是立位人不是立位人，不可以做祭司，所以到底这里是不是他做祭物还是祭司呢，很多的考虑。Cranfield 呢就认为他应该翻作祭物啊。这个话怎么翻译呢如果我们把用 Cranfield 的翻译把它写出来，把它翻成中文，是潘秋松翻译的。他说因为从神赐给我的恩典，使我向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以圣洁的服事为神福音努力，好使由外邦人所供出的祭物既被圣灵分别为圣，就可蒙悦纳。这句话翻的是相当的对，很不容易，因为这是英文来的，从英文翻译来呢，这个没有办法不变这么变这么难翻译回来的啊。好，那这个办法呢，明显跟和合译本呢差别太大了。 那怎么翻法呢？如果要和要维持大概和译本的用字呢，做最小的更动，我这样翻啊，意思没有差太多。是我呢，因着神给我恩典，这个就不用讲了哈。这个向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为神的福音效力，或者说服侍神的福音，教所献上的祭物，外邦人祭物跟外邦人放在一起，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啊。这是我把它用类似和合本的语气跟用字来翻译这段话。那这里还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他前面 Cranfield 里面所说的以圣洁的服侍，这句话怎么来的？这句话呢是他来解释 Liturgia 这个字啊，来解释仆役这个字，他的服侍，他的 ministry， 他是不是一种仅仅做差役的工作？因为刚才我说 Liturgia 这个字呢是指着旧约里面祭司的侍奉，因为也是一种官方的正式的服侍啊，一种在位的服侍，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事，一个人当家了，有了地位，他要做的事情代表官方啊，所以这是一个他服侍的内容。因此呢在这里所说的话，他就是指着保罗讲的他自己的侍奉的，因为神给他的恩典，叫他向着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隶，这个字呢可以说是尽力尽我的力量努力的服侍，以圣洁为神的福音，以圣洁作为服侍来为神的福音效力啊。那么教所献上的祭物就是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那么这里呢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很神学要件，我这只是提一件事情，就是打破了旧约里面这个献祭，外邦人呢是不能献祭的，而且外邦人呢不洁净的根本不能献祭啊。所以今天我们呢看见这句话，外邦人成为圣洁祭物，这个在旧约实在是不可能的，旧约里面把外邦人看作不洁净，跟猪了狗一样，怎么可以献祭？不洁净的物不能献祭。所以这里有很大神学上的突破，保罗用这句话呢实在说明他对于新约的看法。当然如果保罗这封信公开出去，不仅罗马教会看见，要犹太人看见，他们一定要生气，一定要大吃一惊。其实这也是后面我们会讲到保罗跟耶路撒冷教会逐渐产生的摩擦矛盾，在这里不是保罗个人操守行为有问题，他是行为无可指责，绝对的法利赛人，这个历史很好，而且我也不相信他做了外邦人做了基督徒以后他改变他生活习惯啊，不会的。但是呢这个教义上的教导使得许多的人皱眉头啊，罗马教会是外邦的教会，但是他还需要解释跟犹太人中间的关系，何况犹太人的教会像耶路撒冷，他以后提到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心情很沉重。待会我们今天希望能讲得到那里啊。所以这里呢下面保罗接下去了，所以呢啊，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着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啊。这句话呢很长，那我们怎么理解保罗说这里呢？所以这个是因为讲到他是做了外邦人的仆役啊，做了这个 Liturgia， 所以他说论到神的事，当然因为他是一种 official 神差派他委派他的职分，所以他讲到他的工作的时候，他说他有可夸的，但他很小心说在基督里有夸的，有可夸的。那保罗当然知道作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成就的事情很多，但是他说这不是他可夸口的原因，若是要夸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上指着主夸口，所以这里是类似的事情。他的可夸呢，其实他的意思说我来夸耀神的作为啊。怎么说呢？这句话的中文英文很不错，因为如果你读他整个句子的话，上下文看，他是要夸口，他呢，他一方面说夸口，一方面说什么都不敢提，那你怎么办？又要夸口，又什么不敢提，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做了很巧妙的连接，作为把夸口跟什么都不敢提一件事情两面。他说从人这边来看没有可夸的，从神这边看应当要提要夸，在人这边什么都不敢提，但是在神这里要夸口啊。这个是保罗很巧妙的把这个事情向我们从两面看，从人这边看不敢提，从神这边看的可夸口。是什么呢？要夸的事情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读到下面一节的，说是使外邦人顺服，这件事情是要夸口的。居然神差遣了保罗去做一件事情，使外邦人顺服，这件事情说要不要夸口？神做的大事要夸口，因为你也晓得这是划时代的举动。从前以色列的神称为以色列的神，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但是现在他成了外邦人的神，外邦人本来跟神无份无关，现在成为祭物，你说要不要夸啊？所以这个事情他主要是讲这个啊。那么这个顺服是哪些事情呢？他说论到基督，论到基督借着他说论到基督借着我做的那些事，是什么事情呢？外邦人的顺服啊。那么我们就了解到，显然呢，在保罗的心目中，他做外邦的使徒很有果效，但他是并不以为是自己做的事情啊，不夸口，不可提，不敢提，而是什么呢？基督耶稣的事。你注意到保罗这里啊，用双重与主同工的用法，一个呢是在基督里有可夸，一个是基督借的我啊。我们知道保罗的神学思想最要紧的就是与主的联合，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所以这里说在基督里有可夸的，然后主借着我做的事情，他一件事情两面啊。所以用这个呢说明保罗为什么这样说话的原因啊，因为基督借着我做的，所以我在基督里有可夸的。那夸什么？夸基督借着我做的，所以保罗就可以不必为自己夸口。这个其实呢也是应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任何人弟兄姊妹们是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应当有态度。我们不一定会讲保罗这样的话啊，但心里应该知道是神借着我做的，但是呢我在主里面有可夸的啊。很多时候你看做见证讲的那么好，听着就是哇你这么了不起，你如果记得说是主借着我做的，但是我在基督里有可夸口的，用这句话就很好啊。那好，这个是节外话。那么基督借着我做了什么呢？保罗是这样说的，你看他主要句子结构啊，你读这里再读一遍好的。所以论到神的事，对不对啊？他说这里啊，这个什么都不敢夸，然后呢他说啊，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底下两句话先不看，是神迹奇那两个能力两个字不看，就是他借我的言语作为使外邦人顺服，这主要动词。所以这里两个字言语作为 logo kai erga logi kai ergi， 意思就是说言语和作为，神借着他用他是什么呢？言语和作为。那么底下形容两个字 dunamai 这个字两次形容，两句都是用 dunamai，而且是用开连起来来形容什么？那我们就问了，形容能力呢？因为这里不形容作为呢？因为作为是能力，神迹奇事的能力一定是作为，对吗？神迹奇事能力我们理解都是作为。那么如果这两个能力，那么底下说圣灵的能力是单单形容作为呢，还是也形容言语呢？因为你看他这里一般说起来呢，我们的理解用神迹奇事来形容作为是顺理成章，但是又加上圣灵能力这个几个字也形容作为的话，若是这样的话，两串字来形容一个字，是吧？两串字那不是，而且神迹奇事能力跟圣灵能力不是重复吗？如果重复的话，剩下光秃秃前面讲言语没有字来形容它，这个在修辞学上不大美，也不大平衡啊，讲话觉得说头重，这个头轻脚重，嘣一下，前面两个字言语作为形容一大堆，言语没有字形容。所以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假如圣灵的能力可以形容言语，圣灵能力能不能形容言语？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在讲话中间有能力，是吧？而且斯蒂凡做见证说他有话语力，话语力有能力，是吧？他斯蒂凡是用智慧和圣灵说话，对不对？所以圣灵的能力很可以来形容言语。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平衡，而且也很自然，并且很得体。所以从文法到修辞，从修辞呢我们又看见，从文法到修辞是一步，从修辞到理解 他这个那他这个他这个这个神学又是一件事情啊。所以从文法到修辞，保罗历史实在是要说他神借着他用圣灵的言语和神迹奇事的能力，圣灵言语的能力，圣灵能力的言语和神迹奇事的能力的作为。但这样一来便很醉，主要动词不清楚。所以保罗的确讲得很好，言语作为啊，的确用两个字在形容那个能力啊。而且再有一点，这个呢也影响我们的神学。刚才说为什么？因为你注意到耶稣基督行神迹也是这样，先说话，他不是就伸个手神迹出来，他先说话。说话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对于听到的人，听见的人叫他预备好神要做事。第二呢，理直人里面的思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神迹本身是有目的的。为什么？摩西也是这样，他先祷告先说话，以色列人都听见，然后仗一声神做事。所以圣灵的言语能力在前面。如果今天我们寻求医病的经历，有些教会很注意，那我自己呢其实很多年以前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你就要知道怎么祷告怎么说话。在你的言语里面，如果你摸不着圣灵的能力，大概很难看见神迹奇事能力。但是当你摸到圣灵言语的能力的时候，你底下信心就来了。因为今天圣灵感动我这样说，我摸到那个能力，所以我祷告的时候会预料盼望期待圣灵的工作，神迹奇事出现，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圣灵在言语中间能力带动了神迹奇事作为的能力，言语在前作为在后，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我说，如果你理解神学的话，这个解释一定是更有把握了。所以我说这方面呢，从文法到修辞，从修辞到神学，你一步步深入看的话，这里有相当的原因在里面啊。言语借着言语和作为的能力，借着我的言语作为，借着两种能力，一个圣灵的能力，一个神迹奇事能力，使外邦人顺服。那么然后呢，这个才是把它当作祭物归给神。刚才我说祭物是什么，就是外邦人顺服。19节呢，甚至底下说哈，甚至我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伊利利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那这句话呢，我们读是不觉得，但在很多神学家来讲，这句话大出问题。尤其我们如果圣经熟的话，也会想一想，哎，保罗的工作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对不对？他从大马色开始，而且耶路撒冷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好的经历，因为在那里除了巴拿巴之外他没有人接待，而且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他并没有从使徒得到什么好处，好处就是说没有从他们得到任何新的造就，在真理上的认识。怎么会讲耶路撒冷开始呢？那有一个方法来理解，就是耶路撒冷是一切福音的源头，而且外邦人的福音也从耶路撒冷开始。但这个呢跟保罗上下文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历史次序，而这个地理次序。大家明白意思吧？历史次序跟地理次序不一样，历史次序它从大马色开始，地理呢就无所谓，反正一整片，它可以说是东从哪里西从哪里，是地理。但是又有问题了，耶路撒冷不一定最东，伊利利谷也不是最西，而且伊利利谷你看地图，保罗已经到了欧洲了，怎么又提伊利利谷干什么？伊利利谷在亚洲，所以这些问题呢，是我看是不是不要讲错了。大家可以看看地图，保罗的这个是在欧洲，讲错了，是已经到了欧洲伊利利谷啊。那么这里呢，伊利利谷那么是往北方去的吧？那么保罗意思难道说这个东方跟北方都去传了，现在没有地方了，传遍了，现在要往南方跟西方去了，是这样意思吗？待会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啊。所以这句经文呢，在解经家出了很大的困惑，为什么保罗说，不是说保罗没有说这句话，是为什么他这样说，他的含义是什么，动机是什么？那你看各种解经书多了，花样多了啊。但是我的理解呢，如果这句话接着18节，那就是说他用言语作为神迹奇事能力，范围之大，也不是地理位置，范围之大，到处他所做的工地方都把外邦人献给神啊，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伊利利谷，他是 提出来这些事情。再有呢，以利底谷保罗做工的这个事迹，使徒行传里面没有，并没有提，所以更增加困惑。也可能是他最近才去做的。为什么？他写罗马书是在哥林多，哥林多他有后来有住了几个月，写信的时候跟在该犹家住的时候，还有干什么？很多在附近事情。还有可能呢，是他也许在啊，他是历史学家研究，可能有两个可能性。因为你看哥林多的位置啊，哥林多在亚该亚这个地方啊，那么他大有可能经过马其顿上去。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最近才去过的，因为再找不出其他时间，似乎保罗没有记载他怎么去伊利里谷啊。当然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对于整个的解经来讲不很重要，可是他这里我们也就放在这里吧，暂时不去理他。那么底下呢又有一句话跟这句话有关系，真正有关系呢是下面半句话，他说什么呢？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这个到处传了基督福音啊，他用的字是完成，完成的基督福音，没有到处两个字。他说我从耶路撒冷到伊利利谷完成了神的福音。这句话保罗怎么讲的？什么叫传完成了神的福音？完成了神的福音是不是只是说他以为福音已经变传了，耶稣可以再来了，是不是意思？读者学者问这个问题，这个也不通嘛。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去已经传遍了，为什么还去西班牙主要读都带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完成两个字什么意思？这个字呢也是 Peplerokanai 这个字来的，所以 Pleroma 这个字我们讲了一个重要字根，充满满足完满啊，这个字跟它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他这个传遍的福音什么意思？或者是有些人说那他不是讲传遍的福音，他说是不是遍传的福音，他是指的形容福音的完备。那这个呢，如果今天你是 Charismatic Church 就很高兴了，在这里找到全备福音的证据哈，这个用词。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的组织，他说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全备福音 Full Gospels 这个 Businessman's Association。 那全备福音两个字怎么出来我不晓得，也不是圣经上字。但是如果保罗说的他在各个地方证明了神福音全备，意思说不光是言语也有作为。因为你知道马可福音也应许神迹其实随着他们，这个路加福音也说神啊，不是就是马可福音证实使徒们所传的道。所以从这个基本，从这个基点开始，这个观点开始，福音不光是一个理论，真正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使我们圣洁，并且真正使我们看见神的能力，神迹奇事医病赶鬼都有一连串发生事情啊。那这些事情是不是指着保罗在这边他就完成了神的福音全备的福音，指着这个话。所以第二种解释，一个是福音到处都传了，第二个福音传的全备，他讲的福音就是真的奇奇的，而且证明啊，用神迹奇事来证明。那么 Cranfield 对这个看法不大重视，因为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很注意灵恩的这个神学家，因此他没有详细讨论。不过我抓住这个点呢把它提出来。但如果这句话用来说明神迹奇事发生的范围到处都有，那么这个全备两字就可以用在神迹奇事后面啊，用神迹奇事证明把外邦人归顺，叫他归附基督啊。那么这个推论呢，如果是正确的话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神迹奇事从这里到那里传遍福音啊。二十节的话，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根基上。这句话又产生问题。那你说保罗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刚刚说要去罗马，罗马又不是你建立的，你来干什么？你不要说保罗这个人怎么胡说，他讲话口是心非嘛，而且讨好罗马人，什么意思嘛？你难免对保罗的人格都出了问题，对不对？那这里呢，其实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翻译也这个问题。因为这里说我已经立的志向了 Philo Timomeno， 字跟 Philo 跟 Timomeno 两个字叫Timomai 这个字放在一起，他的意思呢是喜爱 Philo 就是爱嘛， Philo 对不对？ Philadelphia 那就是 Philo 开始，就是英文里面 Philo 这个开始。 Timomino 什么呢？他喜爱荣誉，意思说喜爱荣誉，他有志向，有渴望，要力争上游。那这里的话你如果了解呢，他并不强调在励志上面，而在强调他喜欢。如果喜欢呢，那保罗当然有权喜欢干什么吧。他说我喜欢在基督没有被人称过地方传福音，那有什么话说，对不对？我也喜欢做新鲜的工作嘛，对不对？而且如果从教会的经历来讲，最好的是带得救出信得救的人，不要是太多的人有各种背景。以前我们就这样子啊，聚会一来各方各面事务各方人马都来啊，包容中记得我们第一次开侍奉聚会意见很多，因为个人背景不同嘛，那你不是很麻烦吗？如果新开工的话没有这些问题，大家单单纯纯什么都不知道好带嘛，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在福音基督的名没有被人称过的地方传福音，那很自然，我也可以同意，也不是保罗特别挑剔，也不是保罗特别矫情，那到底他还是心胸宽大的。他对罗马教会不说因为不是我建立的我就不理，而且你想想看，他跟亚波罗的关系，以弗所教会谁建立的？老实讲不是保罗开工建立的，怎么亚基拉百居拉碰见了以弗所啊，不碰见了 亚波罗，亚波罗经过上面一带地方来的，所以亚波罗先到了以弗所，保罗再去的，对吧？但是保罗并不是说别人讲过道他就不去了，有些人真是这样的，有些比较跟别的教会隔绝的传道人就说你去了我就不去了，也有这样子的。保罗不是这样子的嘛，所以呢，这个励志呢，如果说励志的话，保罗喜欢做这样事情，也不是不可以改的嘛。我喜欢，但是我喜欢这样做，但是如果机会不同，我也愿意，那没有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开工是使徒性的工作特点，说他喜欢做这事，无可厚非。那么这里引起讨论呢，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必研究了。为什么？很多人讨论都在讨论保罗这句话多么认真啊？那我说不是认真不认真的问题，他是免得被人批评。你看这里的话，他说呀，免得建造在别人根基上。这个免得建造在别人根基上，可能有几个字保罗没说，免得被人批评。我的工作建立在别人根基上，我想这样更合理。但是保罗没有说被人批评，因为他没有被人批评，还没有被人批评，你先自己做干什么？他心里的恐惧是说，如果我这样做，怕有人批评我，占人家便宜，是吧？人家给我开了工，我去捡现成的。哎，有些就是这样的，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我不想是谁，那现在也有这样，其实工作做好，被人接收去了，有的。建造在别人根基上面，保罗怕别人这样批评，而且保罗不是没有能力，他不需要借着别人现成的，所以他说我喜欢开工。底下说了，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名，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他的，将要明白。那这句话是以赛亚书52章啊，52章应该是11节，我都不记没记错话。十五节，对不起，52章15节。好，那好，这里呢，就当然这句话说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作用了，就是福音变传。所以这里话呢，就表示啊，他引用以赛亚书，当然他引用的很好。这么一引用呢，等于是也是同意啊，也是呢是说明了。等于是他完成了以赛亚的预言，啊，这个跟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引用一节旧约，你就知道他说这个事情应验在我身上了。很多地方都这样提醒的，啊，所以他说呢，他是，免得批评他，别人批评他建造别人根基上面。那你要知道保罗的时代呀，大概是主后45年，就传福音时代，45年到63年的时间。福音早已传开了，很多地方已经有人传福音了。那么罗马教会就是一个例子嘛，对不对？在这个在无知的圣徒，就是我说无知的，就是知识比较浅的圣徒，有两种可能。 当然他们都会跟着这个创会牧师是吧，创会使徒也很正常。保罗当然这个教会里面各有所属不好，不是好事，保罗当然不赞成，因为你看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嘛，我是说保罗说基法的，说亚波罗的，说基督的，变成四分五裂，那是因为圣徒没有知识。但是呢这个他这么说呢是避嫌，保罗是避嫌，你不要以为我们后面的读者不要以为保罗也是这样分门别类，别人做的跟我不去了，那保罗是心胸度量远远超过这些，他是博度的心态，他心系于所有的圣徒，他哪里不知道这个交互建造重要的，他说我浇灌，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神叫他生长，对不对？他知道一个教会不能光受一个人的帮助，一定要有交互的影响才是好的，所以他不是一种心胸狭窄，但是因为他跟罗马教会究竟是疏交，所以他要小心一些，他讲话小心也是可以的。那这是我说一般的神学家讨论的提到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绝对化以后，就搞出问题来，变成许多解经上的困难。那保罗引用这句经文，刚才我说的就表示他认为这句经文到了新约时代已经应验，至少在保罗使徒的使徒保罗脚中之下呢，未曾听闻人要听见福音。好，我们继续看下去，22节到23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哇，这两句话又产生问题。刚才我说呢，我们读经人出了问题，这个福音传遍了吗？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先看主题，保罗在这里表达了他去罗马的意愿，但是又说多次被拦阻。那么这个呢，其实在第一章里面我们读到这个问题，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13节我们也读到啊，各种阻隔，到现在仍有阻隔。但是呢这个两个地方啊，他都没有说这些拦阻是什么，所以我又问的，我有时候也会问很奇怪的问题，是阻隔让他不能到罗马去，还是不能离开雅盖亚，这个不一样啊。如果是那边不要我去，那是罗马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现在身边事情那么多，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拦阻了他去，这个阻隔一个在近处一个在远处，不一样的是吧。他如果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可能是后者，意思就是说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他自己不但自己去，还要提摩太去，提摩太去了以后呢吃败仗，叫什么铩羽而归是吧，结果呢又派提多去，提多好像把事情搞定了，所以保罗高兴了，事情解决了保罗才走，保罗没有抽身就走，这个人不负责任。 No， 保罗绝对负好责任，这个教会出了问题是他建立的，他看见问题难度，他自己去处理，不能处理叫提摩太，提摩太叫提多，终于解决问题，把教会一些难处解决。所以呢这个这里呢第23节这句话呢，这个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根据 Crafty 告诉我们啊，22节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 Crafty 告诉我们这个句子开始没有下文，没有结束，这个反而是呢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前面又有一个开始的句子，既然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所以有人就讨论了，这个在如今应该跟着上节，到但如今应该跟着上节，但是个新起头对吧，但如今，它不是到如今，但如今，所以话没有完，所以它的意思可能是根据上面，就是说我因为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去，直到如今，但是既然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是这样理解啊。当然这个话呢中文这样翻译也不是太大问题，一直要到这些拦阻被除去了，他可以自由行动了，他现在打算去西班牙。所以呢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有拦阻他不能去，保罗给第二个理由是他心里面啊，是说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这又是个问题，什么叫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这个 而保Cranfield 相信这个第二个理由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是根据19节来的，因为19节是指的地理位置啊，这个从耶路撒冷直到耶利里谷到处传的福音，福音传遍。我说 Cranfield 赞成遍传这个意思啊，传就是跟中文翻译差不多的，所以他说这句话跟着19节来的。但是我们这里曾经说过呢，这个字翻译本身可以翻作全备福音或者福音遍传，那你看怎么理解。那当然呢，福音遍传好像跟22节接得上，比较熟，比较接得起来，所以 Cranfield 采用这个再没有可传地方来作为这19节接跟19节接上。但是再没有可传的这三个字呢是中文加上的，你读那个小字，既然如今在这里没有地方，没有余地啊，没有余地。什么叫没有余地？当然没有可传这个说法。再有呢，他今天待不下去了。这个是保罗讲的话呢，那我们这就说的白一点，他在雅盖亚问题呢搞得灰头土脸，好了，不待了，问题解决了，走了吧。那这个是比较消极的啊，保罗可能不是这样消极。第三个理由，保罗又给第三个理由，因为他想去西班牙，麻烦又来。读经的人，这是有些学者啊，这个神学家真是没事吃饱饭没事做，要问保罗为什么想去，这麻烦，人家想去就想去，你怎么知道呢？他也没有说嘛，而且想去也不一定是对或错的问题，他想去耶路撒冷他就去了，对吧？虽然先知拦阻他，但是他知道该去。而且你看见没有，他去腓立比的时候根本没有打算要去，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美西亚不许，路塞起来，亚西亚这边，亚洲这边停掉了，马其顿一向开了，他就说哦，那我们去马其顿，那也没有事先定规嘛，所以保罗可以自由定规，也可以受圣灵引导。那西班牙如果没有特别引导，那么做文章的就说啊，西班牙是世界的末端，到地极，这个话呢，想都不要相信，为什么？西班牙是世界末端吗？保罗这么无知吗？他们说在那个年代帝国的范围是西班牙，你弄错了，四个世纪以前亚历山大已经把印度征服了，保罗不知道吗？世界的末端在西班牙吗？所以这猜了半天是莫名其妙。那 Cranfield 当然读过这样的书，他说这些话呢老掉牙的，不要去相信他。那你把保罗小看了，保罗地理知识这么差，历史知识这么差，不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没的事，那他怎么会说没有遍传地方去西班牙就好了？因为他没有去过，他并没有意思说这是世界的末端、世界的末日，或者说世界的末了。因为耶稣说福音传到地极嘛，保罗绝对不相信这是世界的末了。当然，新世界的发现是14世纪才，15世纪西班牙哥伦布发现的，对不对？另外一件事情，至少从陆路可以到亚洲，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这个话呢，如果这样说，讲的话不大负责任，所以我们就不说了。那么接着呢，这里保罗给了三个理由：第一个，原来有拦阻，时间到了；现在呢，时间到了，第三个原因呢，他就是想去，所以这里这个三个理由呢，就说到他为什么去西班牙，那么可以经过罗马看看他们。24节，盼望从你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保罗说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他说希望跟你们交通的接纳，彼此交通的叫我心里可以满足。满足什么？当然罗马教会是很不错教会，保罗在第一章就称赞他们，15章又称赞很不错教会。但是我相信呢，保罗这里有个空间，他心里想什么他没有说出来，说不定在罗马碰见哪一个人肯跟他去西班牙的。保罗是一个带人的人啊，你记得吗？他带过好多人啊，那天这个我看有一图表，保罗工作每个地方都有同工，所以他可能经过罗马，因为西班牙没有去过，而且他可能没有人在西班牙，所以他希望经过罗马的时候呢，找到一两个人跟他同心分享交通之后可以一起去。 这个是可能保罗有这个有一个心愿，但是保罗还有一段事情要先做，是什么呢？要去耶路撒冷。底下说了，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哦，这句话要牵起整个的历史。那你知道我们年轻时候年长弟兄教我们读保罗生平，哦，保罗生平好难读，因为他的经文很分散，你要把它拼凑起来。有很多书讲保罗生平，但你看他读的讲的好不好，是看他读的仔细不仔细。罗马书十五章提供了很多保罗生平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一段记录大概就五节圣经六节圣经就过去了，一下就过去，前前后六节圣经没有讲那么多啊。那么有关的经文，他去这个耶路撒冷攻击圣徒，我把经文读给你们听哈，你们如果愿意的话记下来，将来如果我们有笔记或者出书的话再说。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这是讲的攻击圣徒，但是可能不是指这一次。十二章二十五节也提到攻击圣徒，可能不是指这一次。那如果是指这件事呢？那么加拉太书二章十节也是这个事，那就是说加拉太书写成年是非常晚，因为这个是保罗晚期的。至少在这个应该是保罗写罗马书是主后大概是52年左右啊，不是讲错了，59年左右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晚到那个时候啊。那么这里呢，关于这个赈灾到耶路撒冷可能不止一次啊，因为耶路撒冷遇见饥荒，但这一次是很重要一次。那这次的意义是什么？是外邦人，保罗把外邦的奉献款带到耶路撒冷去。关于这件事情呢，提的最多的比较多的事情呢，是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到九章，他告诉哥林多教会提多要来，提多呢就要办这件事情，要给耶路撒冷募款的，他先讲好。那么如果你读的话呢，会发现他用的字叫做词汇的是 benevolence 啊，就是赈灾的工作，是帮助穷人。那么关于还有呢，还有一些地方提及的是使徒行传24章14节，这段记录呢是保罗已经被犹太人抓起来了，他在大祭司面前分述他为什么来耶路撒冷，他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来的啊，所以他提到这件事情，那应该跟罗马书这里是有关系的。他这里呢动身马上就要走了啊，所以到了以后24章事情出现了。还有呢，哥林多前书16章1到4节也提到这事情啊，这些事情零零碎碎。那么关于这笔奉献款呢，有很多种看法。第一个认为这是很单纯的爱心奉献，因为耶路撒冷呢有穷人，耶路撒冷到现在还是有穷人，为什么？所有归国的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耶路撒冷呢人多，刚去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没有着落，所以无论怎么样情形，耶路撒冷总有穷人。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最单纯的，保罗愿意人家相信单纯的目的就是奉献给穷人。但是呢有些人猜测这个呢，这笔捐款有些政治性的目的。什么叫政治性目的？我来解释一下，那就是说保罗要借着这笔奉献款呢平息犹太人中间的愤怒，对他的不满。刚才我已经说到了保罗讲的话，救恩的问题，犹太人中间没有信主的真的会气死，会有冲突了。那么因呢这个保罗呢叫外邦人跳过受割礼，直接可以做基督徒，直接可以信耶稣，直接可以得到救恩，这个因为当时还没有从犹太教里面基督教从犹太人正式被赶出去分别出去，所以在犹太教里面到底你是信耶稣的圣徒还是你是旧约的圣徒，有时候也混在一起不清楚。当然教会越来越清楚，因信称义的圣徒教会，是吧？甚至外面人称他做这个叫做拿撒勒教党啊，拿撒勒教派算是在犹太教里面旁支。那么这里呢保罗的教训一定激怒了很多律法主义，他带了捐献去，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个呢，至少不要说没有信主的外邦人，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在犹太人中间也可能，在已经信主的犹太人中间甚至可能有相当大的比例不赞成保罗。 所以这笔钱若是他们收下了就好办，表示说你接着我的钱就接纳我吧，哪有说是钱收下人走，人把你砍了，不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所以保罗这句话这个事情呢，很多读者很多学者认为他有这个政治的作用，哈哈，是这个意思。当然经文的本身也不能说排除的可能性，我们读下去。那么你从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读下去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看看就看好了。二十五节说啊，这个但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二十六节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乐意凑出捐项，用捐项两个字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保罗用欠债两字，为什么？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哎，保罗说你知道吗，犹太人这句话可以接受，在属灵上面得了好处供应养生之物。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已经讲过这个话，是旧约里面的，这个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容住他的嘴，而且很多很多类似的话，这个保罗也知道旧约里面定规说是祭司要靠十分之一来供应他的生活，这些都是神的律法所允许，所以犹太人是没有问题，比较没有问题。保罗讲这话，那么你看保罗讲这话呢，其实他用的字很低调，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他真是很低调，其实也可以算作是所欠的债，用欠债这句话，欠福音的债。因为如果单纯的讲词汇的事，好像哥林多前书后书第八章第六节讲的，很可能会激怒犹太人，因为他们会觉得你是捐款，我们太穷了你来捐款，词汇的事嘛，接受人家的施舍，这个犹太人这么高傲，而且他的优越感，犹太人本国捐献本国的救济是应当的，因为神的律法这样说啊，跟弟兄取这个放债不可以取利啊，这是要救济他，而且到了起年要放他出去，这些都是旧约律法，本国人可以，但你外邦人竟然能够给我钱不干，犹太人可能会这么骄傲，你说犹太人里面的味道现在还有啊，犹太人是很骄傲的，这方面呢是很骄傲的，可能呢怎么办呢，又是优越又是孤傲，可能给他原封不动退回去，奉献一块这些奉献带什么拿回去，那就难看了，保罗这么老远从亚该亚马其顿带来钱给他们不要，那他怎么办，带回去，问题很大啊！这个问题保罗的使命完全失败，不行了。所以虽然这笔穷是全是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只帮助圣徒中穷人，注意说耶路撒冷圣徒中穷人，我们读经要仔细哈。他说耶路撒冷供给圣徒，这第一讲他去耶路撒冷供给圣徒，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他不说给耶路撒冷穷人，不一样，是教会对教会，是缩小的范围，不跟犹太人整个扯上关系，不是顾及全耶路撒冷的穷人，虽然这个用处，但是一定是经过教会给，教会怎么给，当然会遵照奉献的意思给圣徒中的穷人，但是这些东西会不会 trickle down 流出去呢，可能信徒中的穷人还有认识一些没有信徒的本国同胞，当然也没有问题， trickle 就 trickle， 出去就出去，不是很要紧，但是经过教会给，这个发放的时候保罗要叫他们知道，这是外邦人欠你们债，他不提福音两字，欠犹太人的债。那么这个呢，只有保罗在福音里面因着福音要有的感受。你记得在使徒行传24章里面，当保罗被询问的时候，他对大祭司说啊，他的回答是很有智慧的。使徒行传24章里面他说他怎么给抓起来，他说我来没几天嘛，我来是带着奉献款来的，带着捐项，这个带着本国子民的捐项来的。保罗呢话里面呢这样说啊，第17节他说呀，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店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集也没有吵嚷，那么他们把我们抓起来。保罗的话呢是有没有讲实话呢？ 讲实话，但是他有些不重要字他不讲。他说我带着本国的军周记本国，什么叫周记本国？所有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他没有特别提圣徒。当然圣徒也是耶路撒冷，也是犹太人，也没有错。那我不能帮助所有人，帮助本国一部分人，所以他并没有说谎，也是真实的。而且为什么他不说呢？因为已经够麻烦了，一提到教会真麻烦。他们就是因为信仰献祭的仪式跟其他问题跟保罗不一样，把保罗抓起来。你再提信仰，再提基督教，再提耶稣基督，再提教会，你糟糕，你糟糕，你自找苦吃。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在分辨的他没有想讲话，我是带着本国宣讲。在这里呢，他们也没有在追究，接受这个说法。所以可见呢，保罗是这样说的啊，如果再提教会供应圣徒中间的穷人，那不是自找麻烦。你说保罗是不是政治性？你说保罗有没有政治性啊？不管怎么样，他自己明说两个理由，一个是帮助圣徒这些穷人，一个呢是外邦人欠债，这两件是一事的两面，一体的两面，这笔数目一定很大。为什么？在零后八章二十节就说，你看啊，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节，保罗讲到这笔捐款，他说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呢，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保罗告诉他说，我跟提多去再带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你们都相信的，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保罗做事很仔细的，怕人说话，尤其钱的事情不能让人说话。这笔捐献很多，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了一个很正式的字来讲到这个事情，他说呢要给他们交付明白啊，等到我交付明白，我就到你们那去啊，等我办完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去，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这个善果两个字翻得不大好，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然后交付明白，不是什么善果，善果有一点外邦宗教的思想，这个用字不太好，是吧？这里呢，他说我呢要把这事情跟他们交割清楚。中文呢没有法子翻出这个字来，这个字呢什么意思？勉强翻出交付明白，算是翻得不错的。这个字呢 ，sfragizosai。这个 fragizosai 这个前面的字什么意思？它是说把印盖上封严了。你们知道，我们知道旧时代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当面点金印把它封起来，对不对？现在信封可以封口，从前呢用火漆把它用 seal 用某人的印把它印上，因为如果你不是有印的话，换个火漆就行了嘛，不是把它印上某人的印。所以保罗的意思呢是很正式的，加盖盖印，当然事实上不需要盖印，只要有收据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当然这个交付明白意思是两面的，一面是对着耶路撒冷的这些长老们交付，一方面他要回去跟雅盖亚马其顿的教会交付明白，跟他讲钱带到了，他们收下了，免得有人说他不是啊。所以保罗用的很正式，是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指的是交付明白这个字，我就路过你们，要到你们那里去。他说我去的时候，这句话又是不晓得讲什么。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那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含义并不清楚，但是我们晓得保罗的思想，所以可以这样判断。为什么呢？在第一章里面他已经说到了，我要去你们那里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带给你们。那你知道保罗的思想里面所有的恩赐是靠恩典推动的，一个人有恩赐是神的恩典用他，这个是保罗的思想。前面他开始是没有讲那么多，神给我恩赐，我要把恩赐分给你们，到这里把所有的事情讲那么多了。而且其实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罗马书本身，我相信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我是当初罗马教会读了以后，一定也够印象深刻，哇，这个人讲的东西不错， 啊，至少嘛说不错吧。当然后人对保罗敬仰，当时人还没有保罗这样名声的时候呢，不知道他怎么样行，看这书信等于是自己见信，诶，他讲的不错，所以呢也会认同他原字。保罗现在反过来讲，我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这个丰盛两个字他特别用了 pleroma 这个字，保罗很喜欢用 pleroma 这个字啊，他有他特别的意思。但这里所说的呢，带着基督的丰盛恩典，他特别强调恩典而不是恩赐。我相信保罗在这收尾说的蛮自然的。好，底下还有三节圣经，我们今天可以讲完，就十五章讲完，下个礼拜讲十六章。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为我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亚拉桑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这个是总结罗马书最后一段总结。他在请求耶路撒冷教会祷告什么？三件事情，是不是？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他说第一个，救我脱离犹太人的手，不顺从的人；第二，我办的捐款他们可以接受；第三，可以到你们那里去。祷告三件事情，但是他用的字呢很正式，这么三件事情他不是随口说的，他没有说在主里请求你们，他用了一个比较生疏的字，叫做借着经过耶稣基督 Dia， 他不是用 N 用 Dia， 借着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劝你们。为什么这样？这么严重的事情，保罗最后提出来祷告，你知道保罗心里面心情很沉重，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去耶路撒冷心情一定沉重的，他要去罗马，但是去罗马之前需要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挂在他心里面。我想保罗这些日子呢，写罗马书的时候恐怕寝食不安，因为他还没去耶路撒冷，他不知道耶路撒冷遇见什么事。而且你晓得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危险，已经有人跟他先知说话了，推罗的弟兄姊妹们叫他不要去，雅加布来表演一番，把手脚捆上，圣灵这样告诉我要捆绑腰带的主人。保罗不知道吗？他说我死在耶路撒冷也甘心，他能不能去罗马他有没有把握？没有，不知道。所以他请求他们祷告，但是罗马教会究竟是一个生的教会，不熟，所以他用非常官方的字，劝恳求这个字，不是仅仅请你们祷告，劝你们祷告，我给你们意见，你们这样好不好？好不好你为我祷告，变成我们今天中文讲的好不好，请你这样为我祷告。他说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跟圣灵的爱的面上好不好。你看他讲的话太客气了，因为他跟罗马教会不是那么亲，不是那么密切关系，这两个戒指 Dia 不一样。他的心情很严肃，他的用字很正式很谨慎，因为他不认识他们，只能借着耶稣基督跟借着圣灵的爱来请求他们一同竭力。一同竭力什么意思呢？这个如果你们读了希腊文就会知道，一同两个字前面一定有 sum， sum 就是同的意思， sum agnitesai， 什么 agnitesai， 这个什么意思？顺一同 Agnisa 这个字是征战的意思，与我一同征战，用力用到一个地步好像打仗一样，用这么严重字，请你们由与我一同用力好像征战一样来为我祷告。那这个字呢不由得叫我们想起雅各，旧约里面雅各在雅伯渡口跟那个天使摔跤啊，也会想到一些严重的祷告，征战的祷告，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很不容易啊。保罗用这个字，请你们为我一同在征战中间来祷告，为我一同竭力祈求，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犹太啊，救我脱离在犹太的这个不顺从的人，只是没有信徒的人啊，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同得安息。他的心就定下来， 最后一节，十五章最后一节，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句话是很普通的话，保罗的问安常常有这句话，你去看他保罗书信，还有哥林多前书有这个信，以弗所也有，有点大同小异，但是出现在这里，你知道他前面讲那些请求代祷的话，底下再去加这句话，意思不一样，不是稀松平常的，是真正要他们祷告，使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去罗马。那保罗最后有没有去罗马？前面也说得平坦道路去，保罗去了，是不是平坦？在我看，真正平坦，因为如果他不是上告于该撒，他在路上给人杀掉了，犹太人要杀他，那么严重。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读保罗的生平，读到这一段，你才晓得那些未知数 uncertainty 给他压力很大。保罗也算是一个很 nerve 很粗的人，竟然能挺得住，还写了这罗马书，太了不起。那当然，他的时候已经过了，最后他还是寻道。可是在一个使徒心中，他一方面知道前途不容易，但是还忠心传递神的话语，传递信息。尤其最叫我保罗叫我感动的，保罗用了那么多旧约，苦口婆心劝犹太人相信耶稣。你们知道，读到这里，我真是动容，为保罗动容。啊，希望我们都有这样同样的灵感，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他是外邦人使徒，可是犹太人亏欠他的也多。他对犹太人的贡献，真理的贡献。今天如果没有向犹太人传福音，如果不懂得罗马书，简直无从传起。那天不是师国一跟我讲，那犹太人怎么传法？你把罗马书读懂了，有可能向他传福音。因为罗马书保罗是呕心沥血为他本国同胞写的，所以到底这八章九章十九章十章十一章，实在罗马书真体一部。好，我们下礼拜讲十二章，十六章就可以讲完了。我们下礼拜要 celebrate 庆祝哈。